一家一家，谁是亚洲最有钱的人？
春晚啊，说到亚洲最有钱的人，大家首先想到呢，可能就是马云、马化腾或者孙正义这样啊，中国和日本的富豪。大部分人的逻辑呢，就是最有钱的人当然应该来自于最强的经济体呀。但是很遗憾，这么想的朋友们呢，可能都想错了。去年根据2020公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来看啊，亚洲呢最有钱的人是一个叫做呢穆克什·安巴尼的印度人，我们下面呢就可以叫他老安，因为名字有点长啊。那和前亚洲首富马云相比啊，他现在的身价可是高出了200多亿美元啊，排在呢2020胡润全球富豪榜的第9位。那作为呢和中国日本经济实力差距非常大的印度，是如何产生出了亚洲的首富呢？虽然这个亚洲首富的排行榜呢最近呢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老安的财富故事依然非常值得一说。从他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什么叫做抓住了时代的机会。一谈到什么马云啊 Jeff Bezos 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是电商大佬。说到呢伊隆马斯克，大家马上就知道那是造火箭造电车的世界首富。但是说到这个老安啊，你呢可以说他是信实集团 Reliance 的董事长，但是你很难说他到底是属于哪个产业的大佬，因为呢按照现在的标准啊，他就是绝对标准的斜杠企业家。他家的产业呢真的是涉及呢印度的方方面面，什么都在做，
我全都要
了解。
这里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在印度广为流传的段子，就说这个印度独立之后的历史呢可以分成没有姓氏和有姓氏的两个时期，听着就感觉有一股霸气。而老安的财富故事呢则要从老老安，就是老安的爸爸德鲁拜安巴尼开始。老老安呢1932年出生在一个乡村老师家，高中毕业没多久啊，那时候还不到17岁的老老安呢就跑到了也门去给一个呢石油公司打工，感觉呢这年龄像是一个童工啊。那到26岁的时候呢，老老安就回到了家乡。这个时候老老安有了一些社会经验，有了一些社会关系，有了存款，而且呢还有了娃，就是呢当时才只有1岁的老安。这个老老安呢就开始呢回来和亲戚们合伙做生意，在也门呢和印度之间倒卖化纤和香料。要说这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早期的财富呢都是从进出口贸易当中挣来的。做了8年以后啊，就到了1965年，那个时候老老安就感觉和自己的合作伙伴有点意见不合，就散伙了。第二年呢就建立起了最早的信实集团，依然呢是做化纤纺织品的生意，但是呢更大胆更激进，不再呢只是做进出口方面的贸易了，而且呢还开了自己的生产线，并且呢在1975年的时候推出了自己的纺织品牌，成为了印度牌子上号的一个纺织大企业。到了1977年啊，信实呢算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就是它的 IPO。 当时啊资本市场是无比热情，这个认购超发的程度呢是达到了7倍，一上市啊就吸引了5亿投资，6万个投资人，成为当时呢印度股市呢最闪亮的星，类似呢现在的特斯拉。当然了，信实也是确实证明自己呢是个好股票。2018年的时候啊，信实工业的市值就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
还有人算过一笔账，从上市到去年中，信实的股票价值已经翻了2099倍。也就是说呢，在1977年你花10000卢比买了信实的股票的话，到现在就能收获差不多2100万卢比。
而进入了80-90年代啊，获得了资本市场的加持之后呢，老老安呢就对信实的扩张采取了两大策略。第一个策略呢就是做大。
Our dreams have to be bigger, our ambitions higher, our commitment deeper, and our effort greater. This is my dream for Reliance.
连续呢快速的开了非常多家的化纤生产线，帮助呢信实成为全球最大的聚酯综合生产商。除了做大之外呢，老老安的另外一个策略呢就是进行了垂直整合，慢慢的开始做起了石油加工的生意，开了大的炼油厂，完成了所谓的后向整合。这里呢和大家来稍微的解释一下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概念啊，那从原材料到产品再到最后的销售，把这个整个产业链上整个链条上的 很多环节呢都把握在自己手中，就是垂直整合。比如说原来呢你是买了韭菜和鸡蛋呢，加工韭菜炒鸡蛋给当地的这个餐厅去卖，现在呢你家里的院子种了韭菜还养了鸡，于是呢你割了韭菜和拿了鸡蛋，然后呢自己再加工成韭菜炒鸡蛋，并且呢自己又开了一个小饭店卖给了邻居。其实呢你就是在餐饮上呢从材料到最后的零售做了一次小小的垂直整合。而信实呢原来是做化纤材料的，现在呢不但做材料了，还去做炼油生意，等于是向自己业务的上游进行了延展。这个在方向上呢就做了一个后向的整合。而做大和做产业整合的好处呢，就是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呢规模效应呢可以降低呢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呢掌握了上游又可以降低呢原材料的成本。所以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呢，信实可以保持价格上的绝对竞争优势，同时呢还可以保持呢可观的利润空间。这样信实呢不想挣钱都难。当然了，刚才说到的只是他们从商业运作上的一些呢可取之处，信实的政府关系啊做的也是相当的到位。老安呢跟政府的关系非常的老铁，不管什么样的党派执政啊，信实呢都能快速的完成申请批复。最后呢发展到政府呢还会颁布多项啊独宠信实一家企业的政策。比如说在1977年甘地政府政策出台以后呢，信实就成为了印度呢唯一一家能够做尼龙出口生意的企业。就这样老安的手上呢，信实变成了印度的一个巨头。到了2002年，信实的收入呢占据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1/4的印度股民们都持有他们的股票，成为印度呢纳税最大和出口最大的私营企业。业务啊更是拓展到了电信、金融等等方面。而老安家族在印度的地位呢，就像呢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一样。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出了一件大事儿，就是老安意外去世了。当时呢，老安才只有69岁啊，我们现在的标准呢还是比较年轻的，甚至呢还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刚才说过了，这个时候的信实已经是家大业大，这么大的摊子没有遗嘱要怎么分家呢，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那我们呢最开始也是我们这一集要说到的首富老安正式登场，和自己的亲弟弟呢安尼尔安巴尼，我们下面就称他小安啊，进入了分家大战。这个分家大战呢不但打的时间长，打了3年多，甚至呢还惊动了印度财政部要发文进行调解。终于啊在2005年的时候，在妈妈的协调之下，两人呢达成了协议。老安呢最后是继承了信实工业，主要的业务呢是在能源，而弟弟小安呢则是继承了信实通讯，拿下了二级电信、基建和金融部门的业务。老安的好戏呢就此开始。虽然呢兄弟俩啊都是继承了副业，都算得上起点很高，但是呢剧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看看呢到底谁抓住了历史的红利。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我们呢从弟弟的故事说起啊，基本上呢继承的业务拿到小安手上以后呢都是非常红火的。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时代一直在变化。比如说进入了移动端时代之后呢，原来的 CDMA 的技术的规模呢明显呢发展受限。另外呢基建方面啊，他们的项目呢一直呢处于利润率比较的低，再加上呢国家呢对于呢土地征用啊和环保方面呢一直政策在变化，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方面的业务也是挑战不断。但是呢手上的牌不好打的时候呢，小安并没有想到要换个打法。比如说 4G 转型的机会他就完美错过了，结果呢生意越做越烂，到了2019年，欠了一屁股债的信实通讯甚至破产倒闭。
Anil Ambani has resigned as the Reliance Communication Director. Anil Ambani along with 4 other directors have resigned from the Reliance Communication. K.O.
再来对比一下呢，我们的主角老安啊，他继承了信实工业抓住的第一波时代的红利呢，就是油价上涨。但稳稳抓住了能源业务的老安呢，市场油价格呢，一直到2014年的牛市呢，一直保持着信实工业稳赚不赔。你可能会觉得呢，那是老安运气好，拿到了好资产。当然了，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是老安并没有想一直要吃老本，而是呢时刻想到如何抓住新时代的新机会。在2012年的时候呢，老安就意识到虽然原油加工的生意呢做的是不错，而且呢现金流也非常健康，但是呢获得的利润啊，想要再去获取更高的新的增长的时候呢，就已经呢没有什么动力了。慢慢呢他开始在一些新的领域呢去寻找新的增长机会。他的触角呢伸向了包括金融、生物科技、国家电力、石油 勘探清洁能源、零售、健康，甚至体育。当然了，在众多的新的尝试当中呢，很多呢都是小打小闹。老安心中呢最大的赌注呢，其实是放在了电信和互联网。老安呢当时有一句口头禅啊，老是跟旁边的人说，就是数据就是新石油。印度啊当年进入2G时代花了25年的时间，而老安呢则是用了3年的时间啊，在2016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他的4G 电信运营商 Jio。要知道呢，这个时候啊，别的印度电信运营商呢还在2G、3G 和 4G 网络的混用时期，而现在呢，这个 Jio 一上来呢，就把呢 4G 服务呢全面推广，而且价格呢压到了谷底，就是免费。
I have great pleasure in announcing a revolutionary concept for the Indian market. All voice calls for Jio customers will be absolutely free.
那依靠呢强大的 4G 网络和价格上的碾压性优势啊，仅用了170天， Jio 呢就获得了1亿的用户。这个1亿用户呢获得是什么概念啊？要知道呢，当年为了达到1亿的用户呢， Facebook 是用了852天， Twitter 呢是用了780天，微信用了433天，而 Jio 呢只用了170天。而从呢上市开始后面的4年时间里啊，已经呢Jio 是有了3.88亿的印度人通过他们连接到互联网上，这个数字呢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成为呢印度移动时代的大赢家。老安就这样啊，在原本属于弟弟的赛道上做出了印度第一。这个可就不是单纯的靠运气了，而除了商业眼光和超强的执行力之外呢，还要依靠的就是老安从爸爸身上遗传来的超强的政府关系能力。同时呢，老安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呢，让印度呢收缩了和脸书和谷歌等等一些呢国际科技企业的合作，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很多人会批评呢 Jio 的成功呢是因为拿到了政府呢很多政策的好处，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们成功了转到了一个电信的牌照。而 Jio 的快速扩张呢，不但帮助信实工业呢成功的转型，也帮助印度的中小企业呢更快速的互联网化，给印度的经济带来了新的机会。有人说呢，2018年以来呢， Jio 是对印度商业影响最大的推动力。而老安对于 Jio 的野心也不光只是在电信这些基础设施上啊，他呢是希望能把呢 Jio 变成印度的阿里巴巴、印度的腾讯、印度的奈飞等等。而利用呢中美关系的尴尬期呢，他也是争取到了相当大的一些国际市场的机会。2020年4月，就是去年的时候呢，脸书呢向 Jio 投资了57亿美元，创下了脸书海外投资的新纪录。
Facebook is joining forces with a new partner in India. We're making a major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we're going to become the largest minority shareholder in Jio platforms.
不少呢硅谷的投资者呢也是看着眼红啊，生怕呢这个 miss out， 所以呢包括谷歌在内的10多家海外投资机构呢都开出了数10亿美元以上的支票，跪求 Jio 呢能够拿出一些股权给他们。当然老安呢对于 Jio 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实现还有待考验，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老安和信实极大的影响力让任何别的竞争和创新在印度都变得非常的困难。在孟买呢，老安有一栋房子叫做安迪利亚，那号称是全世界的最贵的私人豪宅。那这个整个楼有27层高，传说在2010年创建的时候呢，造价有10到20亿美元。这个楼里呢，包括独立的电影院、停车场，还有什么汽车维护中心，什么这个篮球场等等。而这栋豪宅呢，在孟买呢是被它的贫民窟包围着的。而老安的权力和财富在印度就是这样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当然，前两天呢，听说呢亚洲首富换人啦。而对于呢新首富的故事呢，我们过几天再和大家聊。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给我转发、点赞、加关注。